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TikTok 的命运哈，当然它的命运最终如何呢，要明天来见分晓了啊。我们看到明天呢是有安排最高法院啊，就这个 TikTok 在美国到底如何接下来是怎么样啊，何去何从呢，要进行一个辩论。这个辩论的主题呢就聚焦于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啊。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呢？我们都知道 TikTok 啊，作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尤其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机应用平台之一，据说有高达 1.7 个亿的用户啊。但是呢，它却是归北京的一间叫做中国的公司字节跳动所有的啊，它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公司啊。那么所以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多次报道过了哈，美国的立法者们认为，一致认为说这个它被中国公司所掌控，那么中国公司又被中共政府所掌控，中共政府呢又之前签了法律，然后也派了他们的这个什么党委啊，入驻了字节跳动的董事会啊，去有决定权。那么呢，这就让美国认为啊，美国立法者认为这是会把美国的这么多用户啊 ,1.7 亿个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包括让美国的国家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啊。那么所以之前两党啊，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高度一致的在国会啊，很快的就通过了对 TikTok 的这个叫做限时禁令。其实不是完全的禁令，为什么？就是要求 TikTok 在1月19号之前让他和中国的这个母公司剥离，不就不受中共的控制了吗？对吧？那么你如果不剥离的话呢，对不起，我们美国人也不能冒险，你就别在我们这儿干了啊，是这么的一个内容。同时呢，拜登总统在今年不是今年了哈，现在是2025年，2024年四月份的时候呢，也快速的通过了啊，签署了，所以这个法案就生效了 ，TikTok 的命运自此就进入了倒计时了哈。那么最高法院呢，之前他在下级法院TikTok 就以说这个美国这个立法侵犯了什么言论自由，用户言论自由为理由去提起上诉，但是在巡回法院的时候呢已经被法官给驳回了，因为法官认为美国立法者们所认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存在的啊，这个 TikTok 是实实在在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禁令是有效的啊，不应该被驳回，那么就是驳回，就是把这个 TikTok 的上诉给打回去了。那 TikTok 不服，又往最高法院递了这个上诉令，所以才有了明天的这个辩论啊。那所以这个明天到底是言论自由还是国家安全哈、啊，又要拿到最高法院的这个辩论席上去审视一番了啊，让这九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评断。那据这个最高法院的公布呢，说他们留了2个小时来讨论这个事儿哈，所以我们就看啊，最后的这个 TikTok 到底是会是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与此同时啊，就是说，因为 TikTok 它总是揪说我不会带给什么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自然就很多人就要去研究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威胁，它的威胁到底在哪儿，对吧？那刚好呢，这个美国有一个最新的智库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啊，做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是在12月30号前几天刚刚发布的，还不到10天啊，他专门就研究说这个TikTok 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吧，就是说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宣传的工具，因为呢根据他们的研究显示啊，它是明显的淡化了和中共相关的负面的内容，比如说1989年天安门广场对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受到的迫害等等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报告还指出说，用户在 TikTok 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对于中共人权的问题看法就越积极啊，因为他看不到嘛，那看到的也是就是 twist 扭曲过来的啊。那这份报告呢，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看它的原文啊。报告的名字叫做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on TikTok and its relation on American users' beliefs about China。 就是说，这简单就说这个 TikTok 信息是怎么操纵的，和美国用户对中国的看法。那主要有三个问题啊，他是做了深入的研究。第一就是说，是不是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能够观察到对于中共利益最大化的叙事和批评中共的内容被压制啊，就是在这个 TikTok 上。另外呢，是否是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叙事被放大了和对批评的内容给压制了，在 TikTok 上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其他平台更加的明显？第三呢，他们研究说，接触到这类内容的用户是不是更倾向于支持中共的政策和行为？最终呢，这个结果都显示哈，就是都是倾向于中共的，都是 yes 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报告呢怎么研究的啊，就利用在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面所新创建的账户来评估不同的平台在亲共和反共叙事方面有什么不同，特别是涉及他选了几个题材哈，比如说西藏、天安门广场这个六四镇压，还有维吾尔人权、新疆问题哈。结果显示呢，在 TikTok 上就是远远不如在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面能看到这些真实的情况啊，这个比例是大大的降低。比如说呢，在 Instagram 上面，你能看到维吾尔和西藏被迫害的内容呢，是有84%和31.7%哈，但是呢，在 TikTok 上只11%和5%啊，也就是1/7、1/8的比例哈。那么 YouTube 上也是，你搜天安门有超过65%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说揭露了这个天安门广场镇压的一个内容，但是在 TikTok 上呢，这个比例只有大约1/5啊，包括这个第二项研究说，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面支持和反对中共的内容的流行程度，是不是有用户参与度的一个指标啊？结果显示呢，TikTok 用户更多的参与反共的内容，但是 TikTok 上亲共的内容比例呢却过高，这就是明显存在宣传的操纵啊。什么意思？就是TikTok 上很多用户是反对，就是怎么说是是对于这个中共的很多内容和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比如说他们通过他们点赞评论是能看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内容平台上是却传播很多的亲共的内容。大家想想，这是怎么造成的？只有这个平台故意操纵和传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如果是你的用户的偏好更加是反共的话，那自然这个平台上内容，因为是由用户创造的，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它就是应该反共的内容更多。可是，在 TikTok 上却相反，反共的用户多，可是亲共的内容却多。大家想想，这是这个报告的一个研究的点，就是说，这反恰恰证明了 TikTok 在操纵内容，去铺展这么更多的这个亲共的内容啊，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我看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哈。第三个呢，就是说他们对1214个美国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去研究他们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花的时间和对中共的看法。结果发现呢，只要这个人在 TikTok 上花的时间越多，他对中共人权的这个看法就越积极；你花的越少，就不那么积极，这就是显示他被这个平台的内容所影响了哈。好，那么这是这个报告的一个大致内容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这个最新的我看一下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的报告呢，就相当于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印证了 TikTok 它是一个中共打认知战、舆论操纵工具的一个方式了哈。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回到前面，美国一定要禁TikTok 不是禁啊，就是让它跟中共剥离，不要让它受中共的影响。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社交平台，美国当然希望它留在美国是最好的了哈。但是中共愿不愿意放手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所以前几天有那个就是脱口秀电视名人啊，也是个投资者呀、投资人，叫做 Kevin O'Leary，他说要川普帮忙，他想买和那个道奇队的那个老板一起买，但是呢需要川普帮他谈。川普的意见呢，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的律师说。他也给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个他的说法吧，就是说他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哈。当然，从这个 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哈，或者说这个对美国有利方面呢，TikTok 会不会成为一个筹码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川普是怎么考虑的，但是起码在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上面，川普通过他的律师是有递交一个，他是完全是中立的一个意见啊，就那意思，你们不用考虑我，你们就该怎么判怎么判，宪法怎么觉得好就是怎么样哈啊，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对于这个 TikTok，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的立法界普遍是认为这就是中共对美国的认知战的一个工具啊，这是中共安插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啊，从美国内部瓦解美国人的认知啊，使他们对中共更加的负面、更加的亲共、更加容易接受中共的这种洗脑。那么从外部呢，中共它有这个反间谍法嘛，可以随时随地操纵、获取任何它所有中国公司旗下的所有数据，其中就包括啊这个 TikTok，因为 TikTok 属于字节跳动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哈。好，那么明天 TikTok 到底命运会如何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哈，看最高法院的最终的讨论和判决如何了？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您节目之后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